兄弟姊妹早安。我今天早上分享的题目是饶恕。有人说饶恕这两个词和爱是最美的几个词。实际上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饶恕，我们会想象到这个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动乱，充满了这种这个杀戮，这种伤害，但是如果没有饶恕，那么世界会有什么样的黑暗，可能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11天以前，也就是6月17号，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就是11天以前，就是大上一个周三，一个21岁的白人青年人闯入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黑人教会，就是在南卡查尔斯顿市。他那天晚上周三，12位我们的弟兄姊妹加上他13个人，他参加了1个小时的查经祷告会，结束以后拔出手枪杀掉了其中9个人，6个女的姊妹，3位男的弟兄，其中3位是牧师。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他心里都是一种非常种族的这种仇恨，在他心里边他想引起一种种族的这种厮杀或者暴动。但是结果我们知道，现在的结果我们知道，在这种悲惨的背后，我们看见了耶稣十字架上的爱，耶稣这种饶恕。9位弟兄姐妹在听证会上完全的饶恕了这个杀人犯。上一个星期天，他们的这个主日崇拜里边有500多人，外边有成百的白人在外边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在这种悲惨后边，我们看见了这种耶稣十字架上这种爱，这种饶恕。上周五追思礼拜，奥巴马总统亲自的带领，亲自的来唱圣歌。那么通过这样悲惨的事情，让我们看见在这种悲惨黑暗的世界，耶稣的光，耶稣实际的爱，在这个国家还有亮光。借着这样悲惨的事情，这样非常困难的时刻，让美国的民众能够看见，唯有耶稣的爱，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让这个国家能够回到爱的国度，回到饶恕的国度。所以我们说饶恕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字眼。实际上对我真正的震撼应该是在24年前，也是1991年。我们很多的我们从可能还记得，就是卢刚事件。1991年11月份，爱荷华大学发生枪击事件，从中国大陆来的卢刚杀掉了5个人，其中受伤1个人。对我最震撼的，当时因为我完全对基督教一点都不理解，一点都不知道，对我震撼的就是当时那个副校长安妮·克莱瑞，他的3个兄弟给卢刚家人写的一封信。当时的信中非常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受这种非常困难的悲痛时刻， 但是我们也想到，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家庭比我们更悲痛的话，那一定是你们的家，卢刚的家。我们愿意在主里边为你祷告，让我们一起携手度过这种困难的时刻。当我看见这个信的时候，我当时，世界会有这样的人吗？不是在作秀吗？因为我完全不理解。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是因为耶稣十架的爱，耶稣的饶恕，在他们心里边，他们是从心里边饶恕那个有罪的人，他们能够感受到卢刚的一家也同样和他们一家经受这种困难。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我就可以想象得到这种饶恕。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软弱，如果没有耶稣的爱，没有耶稣十架的爱，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经历了在这种世上当中的几十年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伤害和被伤害，饶恕和被饶恕。我们有很多事情，特别是很多我们亲近的朋友甚至亲人对你的误解，对你的伤害，在你的心中，你可能长久的在你心中，在里边。我们知道人的软弱，一种饶恕。所以我给大家五分钟的时20秒的时间，让我们想一下，我们在过去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还有哪些没有饶恕的事情，得罪神的弟兄，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今天我们有你做我们的后盾，有你给我们的爱，主啊，你就给我们饶恕的能力，让我们有这种能力，让我们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主啊，我们今天你就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成为一个饶恕的人，一个释放的人，一个有心中喜乐的人，一个荣耀你的人。主啊，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主，愿你和我们同在，愿你圣灵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一个心里有爱的人，能够做到从心里饶恕我们一切所有伤害我们的人。谢谢你，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我们主要，我们刚才读了有12节，但是今天我主要来讲最后一节，就是以弗所书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你们一样。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经历过了这种从迫害基督徒到最后耶稣不但没有定他的罪，而是呼召他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这里面有几个很关键的词，我们知道恩慈和怜悯。那么实际上我们很简单的来把这一段话来翻译过来的话，就是用基督的心为心，以恩慈和怜悯的心来互相饶恕。实际上我们很关键，就是这种恩慈和怜悯，以后我 还要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学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我们究竟从哪些方面能够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饶恕，如果没有从耶稣基督里边的这种恩慈和怜悯， 我们其他的饶恕都不会是彻底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如果像耶稣一样，我们能够做到从心里边饶恕。我们知道饶恕，我们不是感恩，而是我们清清地知道那个人做错了，是伤害了你，而你能够饶恕他。这是一个饶恕的一个很清楚的意思。你在饶恕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了释放，心里得到了平安。这就是我们所要来强调耶稣里边的饶恕。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耶稣非常的了解我们，我们做一个人，我们的软弱耶稣非常清楚。为什么呢？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边有多少处提到了饶恕这个词？146次。就是在新约圣经里边有146次提到饶恕，强调我们要饶恕。实际上很多在这个讲饶恕讲到的时候，我们知道用的圣经的经节有77，或者还有这个这种天国的比喻，一会儿我还要讲一下这一段圣经。但是我们在这里，我所要强调在这里头，恩慈和怜悯在我们饶恕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所应该起到的这种应有的这种耶稣的这种心境。实际上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要非常的强调我们一定要饶恕呢？我们知道如果要是不饶恕，会有很多的，你很容易列出几十条。那么有一点，如果要是没有这种饶恕，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饶恕，我们才能够这群罪人坐在这里成为他的儿女。那么我简单一说，我们很归纳成几点，我们说为什么要饶恕。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要饶恕？那么第一点我们很清楚，这种不能饶恕，也就心里边有一种什么苦毒，或者是一种愤怒。因为什么？因为确实那个人做你到伤害了你，或者说误解了你，你可以愤怒，因为从这个公义的角度他是伤害了你。那么对你来说，你如果在沉浸在这种愤怒当中，我们很清楚第一点就是什么？伤身。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是一个很讲究这种养生的时代，来寻找各种的这种对身体有利的这种食材来。我想你怀着一颗苦毒的心在那儿喝人参燕窝三鲜汤，我是觉得是没有用处的。我们都知道心里边的素质，心里边这种喜乐可能比你这种补你的食材要重要的多。所以说我们说第一点，如果你对伤害你的人念念不忘，甚至在你的心中捆绑着你，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就非常简单，就是伤身体。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这些伤害你的事情会在你的脑海中出现，而且因为你知道这些伤害你的人是你的至亲，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弟兄姐妹，你在那睡觉的时候，这些事情在你的脑海当中会使你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我们在国外，这些人本身就很孤单，加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你这种孤岛，这种孤独，这种刺痛，可能有些人就长夜难眠。那么这些对身体的危害，实际上我们都清楚啊，我们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我们又无力自拔，还沉浸在这种难过当中。所以说我们第一点，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对家庭的影响更显而易见。我们知道一个小家，夫妻孩子，如果我们扩大在大家，尤其中国人不仅仅这种小家，还有大家，这种伤害差不多每天都有。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种饶恕当中，你斤斤计较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情，那么我想你就会生活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当中。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一对夫妻13年，就是很紧张啊，已经很难走下去，那就找人来帮助协谈一下，结果给这个男的出一个主意，说你太太马上过生日了，你很好的来安排一下。那个先生也非常的很想改善这个关系，因为过去13年确实给妻子很多的伤痛。好了，到时候他把孩子都安排好，请他出去吃了一顿很浪漫的这种烛光晚餐，谈的也是都很好。等2天以后回来协谈，这协谈问怎么样啊，男的看起来很高兴啊，觉得很成功啊。结果女的说，13年来他第一次请我，让我想起了13年对我的伤痛和痛苦。这是，如果你自己如果不能从这种饶恕当中出来，另一位做再好，我觉得都没有用。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不能饶恕，你所看见的是负面的东西，是对你的伤害。所以说饶恕在一个家庭当中该有多么重要。那么从家庭，那么我们说教会，我们很显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能饶恕，我们从小家庭扩到了大的家庭，小的家庭饶恕对一个家庭的和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对教会同样的道理。一个复兴的教会，一个有蒙神喜悦的教会，那一定是一个饶恕的教会，一个爱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长时间有各种的问题，各种的纷争，我不说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这方面没有啊。所以对于这种不能够饶恕，无论是小家还是我们的教会，都有致命的打击或者致命的影响。那么我们说对神，如果我们不能饶恕，我们隔断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每天的祷告的时候，第一我们就要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的时候，神才能够垂听。我们都非常清楚，如果你对你的弟兄姊妹有怨言，你到神的面前，神是不喜悦的，当然神就不会垂听你的祷告。2周以前有个朋友啊问我，谁谁谁还在你们教会吗？我说好像现在不在了，去别的教会了。我和他在一个办公室里8年了，这8年当中，除了上班打电话，就是在谴责其他人，就是在说别人的不是。他说现在我都听不了了，他一在打电话我就跑了。他说做人，做个基督徒啊，怎么可以这样啊？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是在荣耀神吗？还是在污秽神呢？所以说，如果你的心不能够饶恕你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和神的关系， 我们对于和神，我们在神上，在你身上所做的作用，你等于就是基本上，我不知道这种信仰怎么样来描述，但是起码耶稣这种爱心，这种饶恕的心情，还是需要你在这方面需要有所改进。那么我们想象一下，饶恕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饶恕又做不到呢？那么我们要是为什么我们会做不到呢？那就是饶恕的障碍。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中国人啊，其中有一点，我们很多人看过这个中国的武侠小说，金庸啊、古龙啊、梁羽生啊，这些这个大家的作品，很多我们都在读。我们读这些武侠小说，有一条是不是很清楚的线索呀？是什么？报仇。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这种饶恕就缺乏。我们至始至终就是被这种饶恕的心里边来做从。实际上很对，我们知道我们在农村，如果你这个家族受到了伤害，如果你去饶恕别人，别人说你做怎么缩头乌龟也，没有男子汉气魄。所以说这种文化的背景，当然这种文化的背景对我们的影响应该说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被基督的爱所取代，我们这种饶恕的心理在我们的心里边是越来越高。所以说，那么究竟阻挠我们饶恕的事情在哪里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8:21-35，这里边现在记不起来说啥，我一提可能你就想起来了。彼得进屋问耶稣，我要对我的弟兄饶恕几次呢？耶稣说饶恕70次。然后接着下边这一段讲的是什么？讲天国的比喻，一个比天国比喻成一个主人和仆人算账。我们知道其中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但是这里面没有提是一个什么单位呀？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的这个单位是什么？塔连德。说如果要是没提单位，就是塔连德，1000万的塔连德。塔连德据说可以大概有几十磅这样，这个重量翻译出来。所以这个数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换句话说，这个仆人就没有能力偿还这笔银子。所以说这个主人让他还，他还不上，所以跪下来说容我几天，我必偿还。所以我们知道主人看见他有这样的这个很这个顺服的心，一颗愿意偿还的心，这个态度很好嘛，就饶恕了他。然后出去以后碰见他的同伙欠他10两银子，他怎么做的？掐住他的脖子，你一定要还给我。这个仆人和他做的一样啊，也跪下来说我一定偿还，容我几天，我要偿还。那不行，你立刻就得还，不还就打到监狱里边去。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觉？可不可恶啊，这个人有点可恶啊。但是细想一想，谁是那个仆人呢？谁是那个恶仆人呢？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细想一下，我们是不是那个恶仆人呢？我们回去的时候再读一读这段。我们知道神用自己儿子的生命换取了我们今天这个地位，我们有能力 能够坐在这里，我们有这种权柄坐在这里，但是我们真的认为他是有那么高的代价吗？我们真的那么想吗？那是一千万。那么耶稣用生命摆在这里是无价的，那还有十两银子。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句话你就记恨好长时间，念念不忘。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那个俄仆人？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所缺的非常清楚，就是恩慈和怜悯。这就是我们所面对饶恕的障碍，我们缺少耶稣那样的恩慈和怜悯。所以说我们要在有耶稣那样的心情，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生命上向耶稣做榜样的时候，首先让我们有一颗恩慈怜悯的心，才能够。我们不是说有些人是不想饶恕，是因为没有饶恕的能力。为什么没有饶恕的能力？是因为缺少恩慈和怜悯。那么下面我就要讲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如何我们才能够做到饶恕。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往往会高估了自己。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已经饶恕了别人，但实际上当这种饶恕碰见伤痛的时候，你这种饶恕就经不起考验。在二战时候有一个女的德国人，是个犹太人，她在集中营里被关了几年，后来她信了主了，接受耶稣基督，她做见证，为那些迫害他的人来饶恕，饶恕那些迫害他的人。他认为他心里已经伤痛，已经愈合了。但是当他最后来到他原来伤害他那个地方，他在那做见证，见证以后，下边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说：“姊妹，非常感谢你，你饶恕了我们。”他这一抬头看见了这个人，就是逼他在面前洗澡还有其他的那种伤害的种种，就这个人。一旦面对这个人，他那种旧恨，那种受辱这个侮辱的那种场面立刻就回到他脑海里。他伸出一半的手就停到那儿了，没有办法饶恕。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这种饶恕如果没有耶稣的这种彻底的这种饶恕在你身上，你有时候真的我们认为我们饶恕了，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我们说有没有，我们能不能做到有饶恕的能力？我们说作为人非常非常困难，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耶稣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种伤痛当中你能够看见耶稣的爱。我这里讲一个是基本的这种，就是说你比较基本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只要想饶恕，你就会通过这样的事情你能够达到饶恕。我给它称作最基本的境界。第一个就是你这种伤痛，你这种伤害通过感恩，通过耶稣的恩典你能够达到饶恕。这个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只要饶恕，你只要想，因为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够看见神对你的恩典。怎么来解释这个呢？我可能要举一个见证，可能更容易解释一下。 这是因为不要我不提名字，因为为了不伤害对方，所以说这是一个姊妹的见证。应该是在2004年的时候，姊妹接到一个电话，原来在另一个国家在一起做实验，就是不是一个实验室，但是隔壁实验室。我想我们都是中国人，20几年以前，应该即使不是朋友也是很熟的。他们在这个来到南加州，在实验室里边，男的在做这个 research associate， 所以大概有几个月，这时候呢，女的发现乳癌，要手术，因为男的没有办法请假，所以让这个姊妹呢帮助找一个人来去照顾她。那我们的他在这个地方找一个人，两个人又不是在一个地方住，所以说这样在这边找一个人送到他们家里边，然后再去上班，大概就多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样的话大概持续了几周，他们这个事情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姊妹来来回接送，因为这个保姆周末要回来来接送，大概是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两个月以后呢，又接到男的电话，说他现在呢实验室钱已经用没了，如果不马上找到工作，在美国就待不下去了，要回到其他国家去，让帮助来找一份工作，这样姊妹和先生一起帮他们来寻找工作。你知道一两个月之内找工作是很困难的，没有办法，姊妹说那就把他介绍到他们自己那个实验室吧。先生说，你如果介绍实验室，有可能会你对你的工作会有影响啊，因为你们的老板钱本来就不多。那么姊妹说，既然要帮他能够待下来，即使有影响，那我也认了。这样就把这个男的介绍他们实验室，几个月以来相安无事，很好的。问题是那个女的在另一个实验室因为身体有疾病，所以很能力就是没有这种 power， 这种这个很难做实验，所以经常要坐下来休息，那么原来的实验室就可能就不太允许你这样。这样这个姊妹就说，你干脆让他进我们实验室吧，我们两个多干一点，就把他的这一份活就干出来了。这样啊，就把这个女的也引到了他们实验室。噩梦从这时候开始了，因为这个女的确实她身体不好，只能经常坐着，那也没有关系，姊妹说也可以，我多干一点。关键问题是一旦这个姊妹坐下来的时候，她就不高兴了，因为怕影响工作。后来这个先生这个态度也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先生是和这个老板直接是交通的，这个姊妹和这个老板没有交通，中间做什么，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让他的太太重复一下，这个结果就变成了他太太的，所以这个日子就非常的难过了，大概持续了几个月，因为老板也看出了他们这种关系的这种紧张。那么如果让这个姊妹离开呢，是有点说不过去，最后两个女的一起开掉了。你想这个姊妹心情是个什么样子的？我对你是八心八肺的帮助，最后把我的工作搞没了，这个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伤痛很难过。感谢神，在家待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当中没有饶恕，有的只是恨呐，真是不理解呀，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三个月以后，在姊妹的帮助下，在当地公司里找到了工作。是神的恩典吗？一天省了三个小时的开车，是不是神的恩典？感恩吗？ 需要感恩吧。在感恩的过程当中，他看见了神的恩典。我是得到了伤痛，但是神的恩典，是不是神借着他们让我得到了神的恩典呢？饶恕了。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感恩，这种透过神的恩典，心里彻底的饶恕了，然后继续和他们做朋友，帮他们继续需要的时候继续来帮助他们。这不是你帮助他们，是你自己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你在这种伤痛当中完全的释放出来。这就是最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基本的境界，从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看见神的亮光，这种饶恕就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那么我们说一更高级一点的，或者说是更高一点的这种饶恕，那么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很高的属灵的方面的这种生命。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边，饶恕方面做的最好的应该是谁呀？我们知道约瑟。约瑟在这个神的国里边能够饶恕，是完全的凭信心。我们知道他的弟兄害他，最后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耶稣从来没有抱怨。因为什么？因为所走的一切都是神在一步一步的安排，神的恩典就让他在那里面。所以他被诬陷，他被作奸，最后他都能够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最后他的弟弟害怕和他见面的时候，他不是怎么说的了？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本意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本意是好的，因为是救了我，要救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就像现在这样。所以说约瑟的这种饶恕是一个完全凭着信心的这种饶恕，是需要有一个信心的生命在支撑。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十字架上的爱，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以前我们在星期三的祷告会上我说了一半，今天我把今天这个故事说完。195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热带雨林厄瓜多尔那里边有一股食人族叫奥卡族，那里边有几百个人，这是要吃人的。当时这个美国国会讨论怎么样把这群野蛮人除掉，除掉怎么除掉？还杀呀，还炸呀？那别人说，那你比他强吗？他是食人族，你又是什么呀？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五位年轻的基督徒，都是大学毕业，最大的29岁，最小的就27岁。其中有几位已经有家有孩子，他们自告奋勇的要到那里边去传福音。危不危险啊？生命的危险。他们去了被杀了，被杀以后，结果这个记者去采访其中这个 John Elliott 他的太太叫 Patty，说你们的先生就这样白白的献上了生命，值吗？当时有很多的舆论不理解这个事情。那么大好的年华，非常有前途的五位年轻人，就这样被这种野蛮人给杀了。派蒂怎么回答的？怎么会是白白呢？他们这五位生命唤醒了世界，知道那里边有一群人，这群人是吃人的。换句话说，通过 五位年轻人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爱带到了里面。那么下边的故事那就是更精彩，因为这五位年轻人的太太不但没有恨他们自己，而且他们通过那里边的女人知道这个食人族不杀妇女和儿童。所以这五位太太或者说是这个姊妹带着孩子就住进了这个奥卡族，一待十年。十年以后，几百个奥卡族完全的归到了耶稣的名下，完全的信主了。这种饶恕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十字架上的爱。如果没有耶稣十字架上的爱，不可能有这样的饶恕。就跟十一天以前发生的屠杀事件是一样的，六十多年以前有耶稣十字架的爱，今天耶稣十字架的爱还是在这里。所以美国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耶稣十字架上的爱。十年以后，其中那个叫 Nati， 他的儿子叫 Steve， 来到了他父亲被杀的地方。当时杀父亲的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他们那里边的一个长老，亲自领到 Steve 来到他父亲的坟前。按照奥卡族的这种习惯， Steve 有权用长矛杀死他父亲的这个人。所以这个杀他父亲这个人亲自把长矛递到了这个 Steve 手里。 Steve 说没有人来杀害他的父亲，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愿意自己摆上生命。所以说我父亲的死完全是为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饶恕？这就是耶稣十字架里面的爱，耶稣的饶恕的能力在这些人身上的彰显。那么今天实际上我讲三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要看的结论我们都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能获得这种属天的力量。我们本来没有饶恕的能力，耶稣让我们有了这种饶恕的能力，让耶稣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饶恕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彰显，也让我们在这种黑暗的时刻能够成为耶稣的亮光。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了你的生命，你让我们成了你的儿女，你让我们这群软弱的人不配的人有了这种饶恕的能力，你让我们能够真是成为你亮光的出口。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成为一个饶恕的人，一个不受捆绑的人，一个有真正平安喜乐的人。谢谢你垂听以上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